现在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乡音来说了，这不是一个有可以证明的东西，他没办法一个所缘境来证明他得或不得，所以他是非所缘，对不对？非所缘呢，简别它不是心法。那么第二个呢，即信有变爱。为什么信有变爱呢？就简直什么非色法。各位在读集论的时候，前面我讲色蕴的时候呢，设一个最重要的定义是什么？处对变坏 ，OK。那么中间的处对呢，就是执爱性；后面的变坏呢，就是虽然有执爱性，可是它会转变，对不对？它会有生住异灭的有为的事项，啊，有为生灭的事项。所以这边呢，说信有变爱，啊，信有变爱，意思就是说不是。你看哦，原来圣经讲是处对哦，是有处有对，有处有对就代表执爱性，就代表是真实的，有一个真实的东西。那这个真实的东西呢，会变坏，就是会有为生灭的事项会转变。可是这边呢，刚好反过来说，他说会变爱，变爱就是没有实在性的意思，它只有常变的性，它就是不决定啊。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牵流变化，牵流变化，而这个牵流变化呢，没有办法阻碍，啊，没有办法停下来那个相，所以因为它非色非心，既然前面非心，因为心所法也是要有所缘缘的，所以前面呢简别的非心，自然简别的非心所，对不对？后面呢讲性有变爱，自然简别的非色，所以它不是色，不是心，不是。心不是心所，那么如果是这样，那就完蛋了，就完蛋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法都不能成就了。记得我之前曾经讲过，心不相行法有一种功能，就是连接词的功能，记得吗？说，比如说我爱吃霸掌，当时我提的这个例子，对不对？比如说我很帅，好，我是一个主词，帅是一个形容词或者是副词，好，那狠呢？狠那个观念是一个比较词啊，对不对？那我代不代表说我很帅就不代表我不丑？各位如果听过赵传的歌的话就知道了，他的歌是什么？他的成名歌是什么？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所以以后呢，连温柔都不能赞美别人。当我讲你很温柔的时候呢，同意词就代表你很丑的意思啊。不过真的是后来小朋友们呢，在玩那个脑力急转弯的时候呢，来戏弄别人的。不过这里就发生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啦。我很帅，代不代表我不丑？他并没有排除我不丑。可是我们通常会认为，哎呦，你自己欧操掉喽，对不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自己说怎么算数，对不对？好，那也就是说啊。你如果只是名言说一说，不能够为真的，不能够为真的，所以要让它变真，必须要加上什么？必须要加上心不相行才可以，就是一个狠。那你一定要跟那个狠的意思，就是说要多讲几句话，比如说在我们这群人当中呢，经过审美比赛之后呢，证明大家都公推我最帅，对不对？我建立一个游戏规则啊。然后呢，经过一个实际上的过程，一个现象可以证明的过程，最后用那个结果来证明说我很帅，这样可不可以比较相信？因为我是相对的比较，对不对？比较说，好，我们这群人在经过公正的评审委员的审定之下呢，我是在座各位当中最帅的，啊，不是我自己说的，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那这种比较就是心不相信，游戏规则不是本来有的，懂吗？美丑的标准并不是本来有的，我就长这个样子，你就长那样子，哪有我比较美，你比较丑的？那你要说你很丑，那搞不好你到，如果你是胖胖的，你到唐朝时就变漂亮了，对不对？你到了宋朝就变丑了，因为唐朝的美女是肥的，宋朝的美女是瘦的，那美丑本来就是各个时候因缘空间就不一样嘛，所以美丑根本不是一个实在的法， 可是当你在讲心法、心所法以及色法的时候，都没有这些东西。可是要让心法、色法、心所法要能够成为一个分别，要能够符合分别啊，产生出一个分别的量出来，必须要借由什么？必须要借由一大堆的心不相应心，对不对？必须要借由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法，所以了解吗？没有心不相应行了之后呢，心只是心，心所只是心所，色只是色，你永远不能讲我很帅，你只能说我，然后过了两年以后说帅，啊，请问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就是前后出现过两个字，一个叫做我，一个叫做帅，这样了解吗？帅是一个相，它算是一个色法，好了吧？啊，姑且叫那个色法，其实它有个心法。我也是一个色法，对不对？一个色法跟另外一个色法。好，你说帅是个心法，那也可以啦。那我是一个色法，那这个色法是，我讲个色法，讲个心法，好像一堆一堆名言，中间一直讲看嘛看嘛看嘛看嘛看嘛，对不对？那什么意思？没有意思。我。去好，你说我在讲什么？我中间那个字都落把它脱落掉了嘛？你根本不晓得我中间的意思。可是呢，人就很奇怪，有些时候的话不用讲完，两个很熟的人就知道你要干嘛，是这样子，这就称为默契。打球更是这样子啊，你手比一下方向，那个你的搭档就会去补位，所以。你不能够承认，你不能不承认有一个心不相应心法的存在，我们也都知道它不是真的。可是问题是啊，设法要框住人是很严重，对不对？比如说我长得胖，我就是很自卑，我会很自卑啊。我如果姓蒋的话，那在过去那个时代呢，我会很自豪，对不对啊？那现在要姓陈啊，要姓连啊啊，才是现在的候选人呢、啊，才会觉得我有家世，乃至于呢，我最近碰到很多姓游的，都说是游锡堃的亲戚，我觉得这个也蛮不错。那这些都是什么？这背后都是一大堆的心不相应心法，懂意思吗？但是这种东西呢，很真实，可是我们都知道它是假的。可是虽然是假的，可是它比色法、心法乃至于心所法，系缚人的能力呢，要更强，因为呢。他根本没有办法察觉，懂意思吗？不是一个哲学思维，不是一个反省能力，不是一个察观照能力很强的人的话，这种敏感，这种自觉呢，是不能显发出来的。可是问题又有出现另外一种人，有些人呢，会三不五时就发现，有一个人家都不知道的，可是我却以为存在的东西。他很容易去察觉到所谓心不相应刑法的存在，那这种人呢，也未免太歇斯底里了，根本不会的逮鸡，他就想有那件事情，对不对？那这种体质、这种精神状态呢，就是属于过敏，太过于警觉了，警觉到人说一个影就是你的影，只要还没有发生的，那他的性就不决定。只要一旦发生了，他就立刻开始改变，也是心不决定，你懂我意思吗？反正 anyway， 你真正学佛的话，随时随地得大自在，因为随时随地都不决定，听懂我的意思吗？虽然心不相应刑法是绑住人非常厉害的，就像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风俗习惯，一个企业的常规，一个不成文法，其实都是心不相应刑法。他会把一个人套牢的程度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们要逃离设法容易，对不对？今天我买个机票出国，我逃离台湾，是不是这样子？我要逃离一个心法也容易，转一个古典音乐，像刚才我回去煮饭的时候呢，我又放了。我马上去买了，因为这次在山上啊，听了一个很棒的胡琴，我以前也拉胡琴的，所以听到那个人拉的实在是好听，是二泉映月，非常美的一首二胡曲，哎呀， 心又向往，那开始心喵喵公，我干脆去买一个胡琴，然后现在呢，也要那个学啦。然后呢，因为那一次碰到那个采风丝竹乐团的团长，想要跟他去买那个二泉映月的这个谱，然后呢，跟他买一个中古的胡琴。改天呢，我不上课了，好不好？来这边跟各位献丑一曲。哎呀，这首曲子啊，好听啊！我本来今天想把那个我买的 CD 带来放给大家听的，怕又耽误今天的课。最近感觉自己的肠胃比较多一点点，大概又是开始调局散乱。好，那你要脱离这样的心情呢？那你自己要学什么？要学直观，你的观心的能力要非常的强，对不对？而且要观察第一谛，知道它根本就是假的，才有办法让自己的心自在，才有办法让你的心自由起来。人会变得不自由，最大的元凶，我上次两次已经跟各位讲过了，不是设法，不是心法，还不是心说法，更不是心说法里面的烦恼法，都是维系难知，最维系难知，假到最彻底的东西，就是心不相应心法，无那个样。然后呢，你就当作是真的，然后这个前提呢，又不加以检查，一代又传一代，一代又传一代。以前我们在这个，像我以前做企业讲的时候、演讲的时候，常常举个例子，我们也举这个心不相应心法的例子。当然那个时候不叫心不相应心法，就是说，这个从过去呢，一个妇女人呐、一个妇女啊，她就每次啊，就把那个骨头啊猪的骨头啊买回来以后呢，就剁成差不多大概2公分大小哈。然后呢，整整齐齐的呢下锅，下锅。然后慢慢的一代传一代，祖母传给妈妈，妈妈传给那个女儿。那有天女儿呢，就问妈妈说：“妈妈，为什么骨头一定要这样剁呢？”她说：“阿嬷教的。”然后那女儿就去问阿嬷，那阿嬷说：“我的妈妈教给我的。”那最后呢，她没办法去问了。不过呢，那个阿嬷就说了一句话了，当时他有问过他妈妈说为什么要剁这个骨头，他说很简单啊，非常简单啊，因为我们家的锅子比较小嘛，所以当然只有剁2公分。如果以前如果我们是大口子家，对不对？用的是大锅大灶，对不对？那根本整只猪丢下去煮都可以啊，我干嘛要剁个碎？还有要剁碎，把骨头剁开的理由是，剁了之后呢，那个骨髓啊能够流到汤子里面去，煮起来汤呢，那个高汤好吃，不过要滤掉渣渣就是了。在佛堂里面讲这种故事好像不太恰当，不过各位知道比喻就好了。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呢，当时在这样造作的时候就有当时的因缘，可是问题是啊，只要传过两代以后，那个因缘忘掉了，因缘忘掉了。那个因缘就是什么？就是心不相应心。一些你现在根本失意不及的东西，可是呢，就是因为你尊敬传统，尊重传统，你就不得不是这样做。可是这样做有没有必要？有，有它的必要，因为你必须要依着这样的法，对不对？去搞明白它的因缘是什么。因为我们记得佛法是因缘法，任何一法都有要学习的理由。如果你这一法不悟因缘的话，你就另创一法，对不对？那你另创那一法的因缘，如果在灭了以后，后代人学到你这个法门，是不是也一样会有今天我学这个法门不相应的原因呢？那现象是不是会再出现？一样出现。所以在《金刚经》告诉我们，一切法都是佛法的意思，就是教我们要慎重。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我们误入缘起的机会。如果你舍了这一法不误入缘起，缘起就是什么？缘起就是当下清净三业，知道一切无非无明缘行，一切的错错不在因缘，因为因缘不为我而生，当然不会为我而灭。中间再怎么说有错，就是有我有我所。悟入缘起就是悟透 我所。如果你今天在法上有取舍，有对错，有是非，那不是这个事的对错是非，是我心自有高下，是我有我执，我有法执。从这里去悟，每一个法都是开悟的机会；不从这里去悟，每一个法都开不了悟。你累积之见再多，只会增加烦恼障跟所知障。那这样刚好跟学佛的目的相反，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在这里呢，虽然是心不相应心法，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他最后做个结论，第二行他说：“此事假想于诸事中起言说。”这几句话非常重要，请各位画起来。假想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不是两个字一个词哈，是假借想心所，是借着我们的色受想行识，想是什么？取名言相，对不对？你自己造一个名言出来，对不对？然后呢，被这个法性来用。当你用这一个想的名言灌在本来没事的法性上，就把一直不断在变化的法性、极灭的法性取一段，取一个生灭相，把那个生灭相截断，对不对？断前断后，取一个停下来的停格，那就都妈得停下来，对不对？那这个方法能不能做得到？有，现在电子科技做得到。你放一个录影带，放，这里装停，倒带回去，再放，倒带再放，甚至呢，你可以用 repeat 的键，对不对？你就设定起尾，它就一直不断的重复播那一段。那你就可以制造出一个人工的常相出来。那这个人工的常呢，还是无常的？为什么？断电什么都没有，是不是这样子？你还是怎么搞，搞不过断电嘛？可是万一你用这种人工制造出来的常，使一个人相信啊，这世界上是不动的，因为他看到一切法不动嘛。你这一切法是被人工制造出来的不动。可是万一自己的生命的电不见了，他发觉我怎么一下子眼前昏了，所有的相不见了，那个时候人会起大恐慌啊，因为他对生灭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免疫力，知道吗？一个一直活在温室内的小花，他怎么可以忍受生灭呢？他怎么可以忍受风雨呢？这样子一朵小花绝对比不上生长在天地之间，在花园里面长出来一朵花，信不信？那朵花一样，花瓣可以掉落，掉落之后呢，它化作泥保护其他的花朵。你不会看到花园里面花会哭泣的，可是温室里的小花就常常会哭，因为它只有一个，它纵使花瓣掉落了，它绝对不会再生第二朵，因为它就只有一朵，没有根的一朵。如果不能够把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摘回到法界的大花园里面去的话，我这一期生灭完了，自信不决定，而且三恶道的多，问题是不得自在，问题是不得自在。所以难得为人，难得听法，就要学对，快快能够把你的法界性恢复。不能够恢复自己的法界本性，你就变成断根的花朵，插在花盆当中，对不对？被截断了，去头去尾，就剩下一个漂亮的花身。你徒留一个漂亮的花身，也有时凋落嘛，对不对？凋落了以后，作何去？作何去？你保任那一段时间，所谓者何？所谓者何？所以两年前我在上饶老师的生机饮食课的时候，饶老师有几个观念让我很非常感动的事情。第一个，他说啊，他供佛不用鲜花，他供佛用盆栽。那我说用鲜花也没错啊，我那个时候跟他抬杠，我说用鲜花没有错啊，因为鲜花表无声啊，因为它不会再生了，你知道吗？喜欢没不会再生了。 我供花的生花的目的呢，是表我的发心，对不对？我发什么心？我发出我不再生烦恼的心。我用我最美丽的、最庄严的心，就这样当下的供养，对不对？我知道它是生灭，生灭之后我烦恼再也不生，是这个意思。不过呢，他用盆栽供佛，我也觉得很美，生生不息。生生不息也是无生意啊，你知道吗？也是无生之意啊。六度万恨，生生不息。那这样的心供给佛又何妨？当你真的开悟，当你真的开悟啊，你怎么做都对。当你不开悟啊，处处执着，怎么做都不对，怎么做都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会诠释错这个现象，因为你会错用这个道理。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所讲的道理都对，可是呢，为什么人家老是说不对呢？就是因缘的问题。因缘呢，真的甚深，甚难通达，非常难。你心不细，你心不细，你心不谦卑，你对一切的法界不存恭敬的心，你不能够把所有人当作佛菩萨，没有二相哦，大家都是佛，你爱哪尊佛，每个人都是那尊佛，所有人都是佛，只有我是菩萨。可是现在有多少的佛弟子都希望别人是，都希望我是，懂我意思吗？所以你的用心到底怎么样去有一个着处哈，有个受用处啊，真的是难的问题，真的是难的问题。那你就把我这话记住了，就说啊，全世界都是佛，我是众生，所以每次都要跟别人乞讨，你救啊，你救啊，这种耍赖也错，你讲这句话也一样照样错，错的还一塌糊涂，对不对？这个时候我说你是佛，大家都是众生，你要救大家。你说法有定法可说吗？没有，法只有四悉檀。四悉檀的意思就是说无有定法可说。所以如果你有决定的圣解，那个圣解不叫圣解，叫直见。如果你决定这个道理就只能这样诠释，如果诠释只有一种方法而不能入无量义的话，而不能入无量义的话，甚至你不能够从他这样子的言说当中去看到缘起的话，你不懂缘起，缘起告诉你是什么？如果他真的是错的话，你要允许我进入缘起的洪流当中，对不对？用无量劫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此时此刻的问题。如果我用此时此刻，就是我执，就是法执。所以菩萨道难行啊，就在这一些用心的关键上，用心的关键上。真的啦，照我这样讲哦，信不相信法就讲不完了。我非常烦恼，怎么办呢？ OK， anyway， 就讲假借我的名言的想心所哈，于什么？于诸事，事就是事相，各位请再加个相，在这一些造作的相上啊，在我们所造作的这个事，就包括了身业、语业跟意业哦。在你造作主要就当然是身口二业了哈，在你所造的身口二业的事项上呢，啊，事项上呢，啊，起了为起呢，就是有为的，有为的，有因有果的，缘起的，又生出了想之后的言说，就是后设的言说，啊。后世的演说，也就是说呢，名言的种子生出名言的现行，这样了解吗？那现行又续名言的种子，那种名言的种子呢又生名言的现行，那名言就这样种现相熏，那你就无了息啊，生灭轮回就是这样子。这句话讲透了一切的生命轮回的现象。好，与有色等二种俱非，就是啊，这个有色与有见等二种俱非，为是但名不相应啊。 有色有见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处跟对啊，处跟对。所以呢，没有办法去思议可及。这里呢，其实正确的应该要讲要不可思议。就是这种不可思议呢，不是我们所谓的佛第一义谛的不可思议，是不应思维，不应思议，不应该用明年再来攀援假想这件事情。因为你再用明年心行来去攀援取向做缘的话呢，一辈子也脱不了，一辈子也脱不了这个明年的枷锁。这样了解吗？这个缘起的这个洪流呢，你根本没有办法断，你断不出来啊，断不出来。好，所以呢，不相应言简于有违法，就是呢，它不是其它跟一般其他的有违法不一样。今独明心不相应者，心是主故啊，所以它还是属于心。所以你说不相应心法是属于什么法？因为它是行嘛，所以既然它是行运所摄，所以自然还是心法。所以写讲心是主故啊，如为是言啊，为是言，因为为是就讲一切都是心所造。好，那么行呢，谓之牵流。表示它不是无为法，对不对？表示它还是有为造作的相啊，所以它不是无为法。那么显啊，显为德等是不相应行，就是德一直到和合等23个在结论里面所说的。那包括等呢，等呢就至少还包括成为世论包括在内的不和合，总共24法。那么可是呢，结论后面的讲等的意思呢，请各位往后多看啊。在下一页，就是卷九第二页 A 面1、2、3、4、5行、6行，有没有一个自等言？那个等，各位画起来，显更有多故，有没有？其实前面那些字我们不用去管它了，意思就是说啊，因为我们的圣性迟缓，就是我们的悟性呢、啊、还没有真正透，所以如果我们圣道，这个圣道呢，究竟就是佛果了。我们没有办法究竟成佛之前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晓得还会创造出多少心不相应行，是不决定的，还有更多更多的。今天只不过是先取一瓢饮而已啊，随便举一举就24个字多了，每一个都要命的很，每一个都很要命，都很难破的，非常难破的。俱舍论时代提出的前14个就已经难破的要命了。那么为什么成为世论哎呀叫你要求又在14个之后又搞了10个出来呢？14个都很难破的，为什么你还要举后面的10个出来？那是因为后面的那个10个是要破掉大乘的问题，因为大乘的学者一样会落我执法执。前面14个兼破大小二乘的我执法执，可是呢后面的10个还要关系到破大乘的我执法执，各位了解吗？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今天讲我学大乘你就真的是大乘啊。有人口口声声讲我修大乘，可是他行的是小乘法。真正能够完美的实行大乘的大概只有一个人，不是只有一个人，只有一种人，那就是佛。所以呢，空师父就经常讲啊，九法界众生，你看连等觉菩萨都还是被归为菩萨法界的众生类，了解吗？我有佛是一类。那么问题是，如果九法界都是众生，还有第十个法界的佛界吗？啊，如来是什么？如来是众生心呢、啊、当九法界都是众生，佛会自己就只做佛吗？我只管在这边如如不动啊，你跟得上来你跟吧，跟不上来后气后气后去弄掉干嘛呢？不会啊，佛绝对没那么不慈悲的、啊、佛的法性虽然如如不动，可是他随缘，对不对？尽分度我们这些众生，所以他一定是分身法界。所以呢，老实说，虽说有十法界，实际上那第十个佛法界是一个假名，是一个有位无人的名言。各位信不信？ 如果有一个法界，好，那边住的一群高高在上的人，对不对？那些人通通不慈悲，对不对？他不会变到我们这些法界来，哦，变成跟我们相似的这个地方来救度我们的苦，做我们的成佛的因缘的话，那他就不是佛。可是他如果不是佛，他也没办法救我们。于是这边就生出了一个吊诡的问题，就生出了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那么如果你用这种思维心去思维佛的境界，这个就叫做无明，对不对？乃至于因为这样子障碍了我们去修法，这个叫做疑盖。所以你看看疑盖重不重要？疑盖不是去把所有你用生灭心思维的问题都问完了之后你再去学法的，因为所有的佛法都必须闻思修戒定慧这样相应，唯正相应才知道什么是佛心。你不去修，永远在门外，你动言，对不对？一直头在那边摇，你就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一直在摇，不是这世界在摇，是你头自己摇，摇到都头晕了。不妨你自己对一个定门，你看，我是经常的相就是这样。今天哪一天呢？不动了，我会觉得我大概快死了。真的，今天还我如果还看得到晕眩的样子哈，表示我还活着。为什么？因为我有觉，知道吗？我还理解这个是叫晕，所以我就会感谢。那么观世音菩萨你还让我一口气活着，所以啊，死是根本一点都不需要担心的，因为死你不会知道的。我今天早上啊，一早啊，看了一个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他说啊，那个西藏有一个文化叫做密 whatever， 我知道是叫密族，中文叫什么东西 ？Miss Culture， 他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女人国。所以女人国并不是说没有女人啊，不是，并不是说没有男人，有男人，可是男人不做主的，啊，是男人不做主的。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哎，我讲这个不行，打，我讲太久，打闲岔了。好，我讲重点，讲重点。他们那个文化里面呢，一辈子只过三个节日。一个就是弥月，就是满月啦，哦，第二个就是12岁满破13岁的那个时候做成年礼，第三个就是丧礼。然后那个旁白的人很有意思，我常常觉得一个好的作家，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见真章。他说啊，这个民族很好玩，一生过三个节日，可是呢满月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在人家襁褓当中根本不知道，丧礼别人替我做我也不知道。这一辈子只有一个节日，懂吗？一辈子只有一个节日，就是成年礼。可是呢成年礼以后呢，那个女孩子就必须要承担家计了。在那个之前呢，她可以免除一切的社会责任，只管好好的当儿童。我觉得这个拿来讲人生呢，是一样的。当我们今天还不知不觉，被爱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幸福，对不对？然后呢，当你这个福报丧失了之后呢，你去怀念，你去强夺回来也不行，对不对？我们人只有一个时候可以感受到幸福，请问是什么时候？你给别人幸福的时候，你给别人幸福的时候，因为第一个嘛，你在幸福中不知福嘛，你福尽了之后就死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公案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只有一件事情是可能存在的，就是利人，帮助所有一切的众生，这样才是个活人，这样才是生。我觉得了解不生，用道理可以明白，可是呢，你能够在自己的个性上悟无生，然后让你的个性呢安住无生，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证入无生法忍。你知道一切法不生哦， 可是你能够让人家生起欢喜心，这件事情不容易啊。那么因为你让别人生起欢喜心，而你能够常住欢喜地，欢喜地就入初地以上，到了二地以后你还有没有欢喜？一样有欢喜的。入地以上的修行呢，就是完全不退的，念不退的，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地地增上。你到了二地之后呢，一地的功德继续保留，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前七地的功德一样保留，而且不但如此，他还自信完全具足圆满，对不对？福慧两足等同佛了，自信不动，最后一次不退，最后一次不退，等着成佛。那成佛的关键在哪里？等入九地之后呢，正事无碍变，对不对？在大众当中呢，为下八地的菩萨说法，因为你说法的功德增上，入十地等觉，等着成佛。所以呢，别教的次第呢，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开立下来。可是我回过头来讲那个刚才讲的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在福中不知福，我们福尽了死了没有知觉性，对不对？那么请问怎么还能够让我们这个人生快乐，怎么让我们能够幸福？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活在地狱当中，拿筷子去自己喂自己，对不对？只有拿长长的筷子去喂别人，才有办法大家都有东西吃。如果每一个都想抢东西塞进自己的嘴巴，对不对？你今天抢了一顿饭吃，你下一顿饭人家根本排斥你，因为看到你来就知道蝗虫来了，对不对？谁对着蝗虫不用火烧的？当你要把我们所有的因缘转变成蝗虫的因缘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就不要怪为什么你们大家都不行菩萨道，你怎么可以要求别人都行菩萨道而我当众生呢？为什么在帮别人有好处的时候，为什么我不当菩萨让大家都当众生呢？当我有任何一点功德的时候，为什么别人不当佛菩萨，我把我的功德供养给他们，为什么我要自居功劳呢？我何德何能？须菩提在释迦牟尼佛要他为菩萨说波罗波罗蜜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就要讲到后面的几品，又欠一个要死，他真的是谦虚吗？不是，他 always 都在思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各位知道须菩提永远在想什么？啊？怎么样不起争论？你只要说一句话，就一定会有争论，对不对？所以你终于知道须菩提的个性为什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吧？因为真的难。可是呢，你不说话，你那么学富五句的智慧，是不是就等于没有用？所以释迦牟尼佛安排那样的法会，要他学习，也要让所有的大乘在须菩提的面前表演，也要让所有的堕落的大乘人向须菩提学习他的空。因为有很多大乘的人，因为呢行菩萨道行惯了，他会以为有啊，很自然啊，于是呢他的我执啊，会不断的隐隐约约的会生出来的，因为他的烦恼没有断，知道吗？行菩萨性的人，他的烦恼没有断尽，烦恼没有断尽呢，老实讲他还会有很多的障碍，他会有障碍。如果他一念想不过来的话，那个障碍就会让他退转，要退回二乘算客气的，通常大乘一退下来了，都不是到二乘去的，通常跳下来都不是到二乘去的，因为菩萨道太苦了啊，太苦了，所以呢一旦退一定到三恶道去了，很多啊，很多行菩萨道的一退就到三恶道去了，知道吗？因为他有功夫啊，他一起贪嗔痴啊，那个力量是大，他可以有神通哦，他智慧也很厉害哦，可是用他的神通跟智慧啊，要来造罪也很厉害，对不对？这跟有初禅或者是出国以上的圣人要造罪也很厉害， 可是呢，问题是阿罗汉造罪的可能还没有菩萨大。为什么？因为阿罗汉修啊，离因缘行，他是修出离行的，所以他不容易犯在因缘当中呢被拖垮。可是菩萨会哦，这就是菩萨道难行而必须要行的理由。这样的讲，各位就不敢行菩萨道了，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这样，问题是这样，你行恶生道，回生冥智，对不对？回生冥智啊，你或许会觉得，与其造业，与其再堕落，不如回生冥智的好一点。你可以这样想，你可以这样想。可是问题是，到底修行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我得了最后的无依涅槃的解脱，是你最终的目的？佛都只有讲过要度一切众生入无依涅槃，他从来没有说他自己入无依涅槃。你有没有发现这种话？所以你不要以为入无依涅槃是唯一修行的目标啊！他的心是度所有的众生入无依涅槃，对不对？这世间没事了，大家都成佛了以后啊。他在成佛啊，那么问题呢？众生有得净吗？劫有得净吗？当众生不净，劫也不净，此愿就不净，此愿就不净。那你说这份坎坷好像无了喜呀？问题为什么要这样无量劫来完成这个问题？老实讲，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值得思考，真的非常值得思考。我不轻易叫各位信，因为大乘要发起这个信根，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而且这个信心绝对不是你用任何道理可以明白的，你书读再多，你也永远无法明白这件事情。你只能从你自己身边的因缘看起。那至于要怎么看，等有机会我们礼拜五讲到缘起观的时候呢，我再详细讲。啊，这个部分我的体会很深，不过今天呢，大概我就想讲到这里就够了，因为后面还有白板要跟各位解释一下。好，我们先来看看左边这个白板，这个白板是叫各位做一个功课。那么我把德这个观念用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这叫三世嘛。OK，三世呢，拿分因跟果，由三世来看因果，因为三世就是因果，懂意思吗？那么心不相应行法呢，最重要就是因果流转相视相续这个问题。所有这24个心不相应行都绕在因果的观念上，因为呢，佛法是缘起法，可是一般的世间法会有一个因果的观念。比如说，我现在打一个弹指，对不对？你们耳朵就会听到一个声音，那你们就会说这个是音，对不对？你们耳朵听到的声音，那个耳膜的震动是果，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要挑战的事情是干嘛呢？对呀，你明明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于是我耳朵都听到了，你们去思维一下哈，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哲学问题。你真实的看见一个人做的一件事情，于是之后你就受了一个结果。你可以很确定的用你的世间的智慧，很确定那个是因，这个是果。可是我要用出世间法问各位，真的吗？同样的道理，我要挑战大乘起信论的某些学者。大乘起信论本身我很尊重。可是呢，很多学者就咬得我刚才的一句话，说"一念无明生三系"。我就问题是说谁生啊？他说无明生啊。那我说无明谁生啊？傻掉了，答不出无明是谁生的啊，答不出一句的人，大乘起信论有没有读懂就是一个问号。你看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无明缘行到后面生老死。那如果无明是第一个的话，那无明是谁生的？如果无明是无因生， 他就是本来就有的，那无明就是常相，对不对？于是呢，无明被称为真如，可不可以？那真如就是有啊，真如就跟无明一样是有啊。那如果真如落入跟无明一样的有为，对不对？而且还是杂染有漏，那请问真如也是杂染有漏有为啊？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这就是一个错误解释起信论的现象。起信论的一念无明生三系不是这样解释的，不是无明出生一切法，在般若经说一切法生于空中。各位能够知道一切法生于空中跟无明生一切杂染法的差别在哪里吗？你不去读懂成为之论，你不去读懂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你要说知道，你仅凭一些注解要去知道这个道理，我认为是值得挑战，值得挑战。我发出这样的愿，我发出这样的愿，因为有人啊误解，欧阳大师很多，包括我的老师，我老师当年在弘扬唯识的时候呢，有许多人啊都说唯识不了义，都是唯识着相，可是他根本连课都没来听过一次。你凭什么可以说你在讲唯识你就是不了义的人？我承认唯识不了义，因为唯识不是成佛的方法，唯识重点是放在加行道，让我们能够到见到位，悟入出果或出地的。唯识观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软顶忍是第一，在四加行的四巡视观跟四如是智，这是唯识自己的定位，唯识本身自己就定位是在这里，他根本不必怕别人说他不了义。可是问题是，那些说唯识不了义的人，他自己了义了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到底什么是了义呢？能够唯正相应第一义才是了义。如果你解释一念无明生三系，你无法解释无明怎么生，无明就是不生，那不生为什么会生？这个道理讲得明白的人，那能够把大乘经论讲得非常的精彩。吊诡的事情是，如果唯识学不好，如果不用唯识去解释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还真的很难解释。可是却有人说，包括简老师在内，他都说唯识家不了解大乘起信论的不思议熏跟不思议变的问题。不是所有的唯识家不了解大乘起信论，唯识家里面有非常了不起的，比如说汉赞大师，比如说欧益大师，这两位在唯识学上的造诣可以说是魁基法师之后不做第二人想，不做第二人想。他们两位解释楞严经，解释大乘起信论，那可是一把照。所以我经常鼓励喜欢大乘起信论以及喜欢楞严经的人，去多读读憨山大师的解释，去多读读偶益大师的解释。读过以后，我们再来去较量一下，到底大乘起信论的这很多公案，非常多的难懂的法句，不要只是变成口头禅而已。所以我接受简老师的挑战，说唯识家不懂大乘起信论的不思议熏、不思议变。我同意许多唯识家是真的不了解，因为那些唯识家连自己的唯识的道理都不懂。所以当他看到魁基法师在他的述记当中，哎呀，搞得好复杂的思维方式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无聊的思维。可是问题，如果你把唯识的这种复杂缜密的思维判为无聊的话，那你就要用其他的方法，把真的很难懂的东西让人家能够开悟。那么如果悟没有次第，悟没有方法，悟没有三巧，悟没有方便，能悟就悟，不能悟就算了，那三根普被的佛法就有障碍，对不对？那我们当然接受立根人这样子的悟门，但是我们不能够放弃 能够有机会让那个中根乃至于下根人他怎么去开悟的问题。我非常感动的是像周立盘陀前那样的人，佛用什么样的善巧能够让四句偈记不了一句的人能够开悟？各位知道让他开悟的方法是什么吗？还是缘起，还是缘起。如果不能够深入解释缘起，缘起就是用次第讲无分别义，非常了不起的一种诠释方式。但是讲缘起、讲次第、讲见次，绝对也不能够反过头来排斥信中大开大合的方法。那种方法真的是又快又准又狠，因为的确一落在见教见次的名相当中呢，你三大真奇劫呢也甭想成佛。所以这种吊诡的问题呢，实在是佛法最难的事情。你心不悟，修法无益；你不修，理悟也枉然。所以在四修不二的情况底下呢，啊，在四理修正的这种不能偏非的情况底下呢，什么是难？那种心不拘一处最难，用无所得的智慧，离我执、法执，随时随地去视为自己的我所，这个态度是唯一修法的保证。凡事照自己，用法来照自己，你讲话的时候也是照自己，不要去问我的话有没有别人听懂，我的话是讲给自己听的。我有的时候讲话讲得非常的恳切，其实不是要讲给你们听的，各位只要听到我的声音特别大，就是要骂我自己的，都是我自己痛过来的事情。提醒一次，不要忘，不要忘，不要忘。所以我一直讲过，我是用说在修行，你们是用听在修行。咱们呢，修行这件事情呢是没有差别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我一样有口才这样说，可是也并不代表不能说就是智慧比较低，不是的，不是的。各位懂中间差别吗？哈，所以呢，这边所谈到的因果中间的三世，那么因呢，就有漏因跟无漏因，对不对？那么果我空白，那么中间呢，因为有这二嘛，哈，那我们用二进位去配对排列组合，对不对？那有四个二，是不是二的四次方？是不是就十六？这边是不是有十六个？好，那当这十六个以后呢，你一个一个。我们用那个理哲学的增值表啊，就是看这样下来那个果呢是什么？那个果是什么？果是有漏还是无漏？当啊，这个圈代表什么意思？圈代表得，叉叉代表不得。如果你过去有一个有漏因，你得一个有漏因，你现在也得有漏因，未来也得个有漏因，那果是什么？果一定是有漏嘛。同样的道理，自己去思维一下，自己去思维一下，中间那个果解答是什么？这是请各位自己去思维一下。你说魁奇法师的文怎么难读？就是这样难读，因为他不跟你讲答案，他就跟你讲话表，他就跟你讲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哇，一开好多门，对不对？一开好多门，它都是二的 n 次方啊。所以我说啊，诸门分别就是一种多重的思维方式，多维的思维方式。他反复叫你同时用这二的四次方去思维这件事情。而且开玩笑，这只是思维有漏无漏啊，这只是一对的思考而已啊。把这一对用三思来思考，就已经有十六个了。而这十六个得到的结果代表什么道理？你们呢？第二个功课。请问这个表在说什么事？这个表在说什么事？这个表都在讲得不得的问题啊，得非得的问题。请问这个表这十六个分析下来，到底是在讲什么道理？你们回家自己去玩玩看，自己去思维一下。所以我觉得魁奇法师很重点的事情是， 他在教你怎么去思维。很多东西只是在解释，很多注解本都只是在解释而已啊，把它用一句名言去解释另外一句名言。可是魁地法师尽量避免翻译，他说什么叫无明？无明就是愚痴，你听到不？对不对？愚痴就是什么？愚痴就是笨蛋，笨蛋就是什么？笨蛋就是白痴，啊，白痴就是什么？ IQ 零蛋， IQ 零蛋就是什么？我跟你讲啊，我们所谓的解释经常就是以名求名，懂意思吗？一个根本自己也不见得清楚的名字，去想办法去体会另外一个更不清楚的名字。那么如果你现在所认识的这个名字是错的，那你用这个名去求那个名，是不是以盲导盲？对不对？那是不是误会成一大堆了？所以才会有猫王在钢琴上晕倒了这个传言。这个传言呢，就是因为一个人一个人传下来，每一个人加一点点字，然后曲解音幼，这样子不断的变调，变到后来根本不知道原来原来是讲什么东西。这就是格义佛教的缺点。本来我只是方便，为了要去解释某一段经文，可是因为我方便解释，没有去教你怎么去思维这个背后的道理，那么越解释就越偏了。那么我做了书，后人又做了抄，抄之后就演绎，演绎之后呢又去记，记之后又去批寻，批寻之后又去科，科解之后又去，哇啊，老贵，真正唔知即考什么挖沟啊，唔知，知道吗？越隔越远，越隔越远。所以怎么样能够尽量不需要解释，然后去了解原来说这句话的人，他是依着什么因缘？抉择出来那个东西，知道吗？他讲出来的是一个结果，任何人尤其佛所讲出的话就是一个结果，就是一个正量的果。那这个果是怎么出来的比较重要，不是这个果之后怎么去演绎，那个不重要。那个你只是拿人家的钞票哈去买东西而已，问题是那个钞票人家怎么赚来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孩子，他根本不晓得爸爸妈妈赚钱有多辛苦，对不对？哎呀，就看到爸爸妈妈上班啊，就回来了，每天穿着这样子爬哩爬哩，哦，爸爸西装起码细点呗，对不对？哦，阿个大九九开 Benz 啊，回来了。哎呀，这个 weekend 呢，我们去 shopping， 去 shopping 了之后，就看他拿出一个金卡，现在白金卡听说很泛滥。刷一下，哎呀，就可以买了。所以很多年轻人，现在很多年轻人到处去办，尤其现在泛滥成一团的现金卡。哎呀，办现金卡，刷刷刷刷刷，结果招红掉，对不对？追打死，那个利率循环起来有多高啊？开玩笑，我去贷一笔款子下来很可能只有 6% 利率，那一东西循环下来啊，可能都有20几%都有，要命的。他知道那个后果吗？不知道。这后果是谁造成的？他老爸刷金卡刷出来的，就用金卡教养出这样的孩子出来。这个例子是我有一次听郑时延郑老师的课，我听他亲口类似的话这样说的。所以什么因什么果，真的屡试不爽，屡试不爽。哎，今天没有时间了，不过现在心中有很多故事。But anyway， 这是一个这样的功课哈，各位去思维一下。所以到底佛法要怎么学哈？真的，我是觉得现在应该好好思考。好，我很快的谈一下这个东西。那上次我们是超过吗？有这三门，对不对？那我今天给各位抉择一下，没有时间解释了，我们下礼拜再来解释入文，再来解释那个所谓的诸行种子所摄，就是所有的行运里面的每一个心心所哈，它的造作都有种子位，对不对？就是它还没有生的时候，那个东西叫做业因啊，就我们称为业因。所以业因也是德，你有一个种子，那虽然还没有现行，那也表示你得那个东西，对吧？比如说我得了 SARS， 可是呢，我现在还在10天的潜伏期，还没有生病， 那请问我是没有 SARS 还是有 SARS？ 当然有啊，只是我还没有发病，还没有传染的能力而已嘛。啊，这就是夜莺，各位很容易了解，对不对？好，那么自在升起，因为我不晓得我有 SARS， 对不对？我就今天觉得啊，狼显现，骨头生生，表示有人哦，发烧38度了都还不知道自己发烧，啊，真的有人这种笨蛋。我是以前小时候扁桃腺常常发炎呢，所以我只要一稍微身体有点温度，我就知道自己有问题了，自己有问题了。可是有人就是笨到那种自己发烧到38度还不知道的，啊，不知道啊，他还是照平常哦，很勉强哦，他也觉得他自己很认真哦，很精进哦，一样去上班哦，一样去上班哦，啊，一样上班哦，他，哦，很勉强去上班哦，很勉强去传染别人疾病，那是什么？自在升起，他以为这个是我的自由意识的驱动，知道吗？我可以决定，我可以控制这些事情。我跟你讲，会游泳的人呢，啊，经常就是淹死的人。玩刀的死在刀下，玩剑的死在剑下，对不对？演戏的死在舞台上，就是自在升起。你在哪里生就在哪边死，这很容易的因缘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什么？业力。因为你那种造作最多嘛，最多嘛，啊，然后所以你就在那边自己造，就自己受果，很自然会有的。那么这个叫做自相现起，那有些书呢不叫做自相，叫做现行，这个叫做现行。那由这一看呢，就知道这两个是什么种子位，啊，因，这个是果，对不对？这是果，这就是已经出现那个样子，可以去分别了啊，可以去分别了。这个就叫业果，这业果。所以呢，得这个观念呢，就是一个过去、现在、未来，对不对？有一个这样子连续相，这叫做相续。所以呢，得的建议就是这三个的什么相续差别性。那么什么叫做相续？色也是相续相，啊，是色法的相似相续谓之运，对不对？心法的相似相续谓之心，好，心所的相似相续谓之心所 ，OK， 所以呢，这三法都是相续相。好，那这个相续呢，有很多的意，这个意就是差别意，有很多差别意。可是呢，问题是，那如果得是相续差别，啊，比如说我今天得一本书，对不对？我得到一本书，可是我有得到这本书吗？这本书被印了好几千本，我只是得到好几千本的一分。如果我只得到这本书的一分，我怎么可以说我得到正果法师的佛教基本知识呢？因为照理说我得了你不应该得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得你也得，那代表我得的是一分，你也得的是一分，我们就只能得差别相。那每一个人都得差别，那谁得自信？这是我要问的问题。如果每一个心不相信法都得到差别，那请问谁得到自信？自信谁得？自信谁得？这个是心不相信法这个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好，看到已经跳起来了，我们在这边先告个阶段，给各位三个功课圆满哈。这个呢，就是要各位想那个果。然后从这16个果的结果去思维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呢我们去思维从过去现在未来的现起的向上配搭这12因缘，对不对？两组啊，两重为那个缘起观，这缘起观相续下来之后呢，到底这个相续两三法的相续，因为呢心不相应行不能够离开这三个，也不是这三个，可是呢它却是一个相续，可是这三个是相续的自信，有所谓假立的自信，可是问题是德的相续自信在哪里啊？德的相续自信在什么地方？不要那么快回答，仔细的想想，要那样回答要有充分的理由，你能够解释为什么。那解释这个东西不只是为了理论上的目的而已，在修行上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直要得佛果，我们一直要得圣道，我们一直要得定，这些都是在修学圣道上好重要的事情。如果连这些都无所得的话，我们修行干嘛？ 对不对？不如今天大家来郊游，对不对？我每天拿下次的拿拉拉南湖，对不对？下次拿切肉来拉一拉，对不对？这样可能大家高兴一点。学佛干嘛那么辛苦呢？学佛干嘛要那么辛苦呢？到底我要用什么态度来生活？学佛这么辛苦，是不是一定要这么辛苦？不是的，学佛可以很欢喜的。你把这个道理讲通了，你把这个道理想通了，才可以真正能够把学佛的心开朗起来。能够想通这个道理，就能够入欢喜地。唯识修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入欢喜地，这是唯识的目的了。当然，你要修唯识观，你要自己去入出国，也没人反对你啊，因为这个是个人的哈，个人的目的啊，个人的目的。不过，如果你的野心再大一点的话呢，应当以无生法忍为目标啊。你进一步把无生法忍的道理搞清楚的话呢，你就知道，其实呢，只要我真的够精进的话。啊，够精进的话，我也知道，如果我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是要修什么资粮去？这个道理你真的能够完全的清楚，清楚之后呢，你念佛也会有力量，而且生者决定生，去者死不去，这个道理你真的可以很明白，而且有把握，有把握心就自在，心自在的话呢，就可以欢欢喜喜的学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许多的佛弟子来讲，我认为非常重要。善知思维。好，今天这边圆满，阿弥陀佛。